夏秋冬，四季小屋，这里有爱。
欢迎做客四季小屋，我是梦圆。
梦圆姐好，大家好，我是蓝莓。
大家好，我是葡萄。
欢迎来到今天我们小屋做客，葡萄欢迎回归。当你连续出现的时候，就当你是正式回归了。
好，欢迎欢迎欢迎大家来到小屋做客，现在就是反客为主了，是吗？
是，特别是今天，我特别需要葡萄在，因为我刚学会了一个新词儿。我相信你们两个女孩子应该比我更明白。我跟一个姊妹，她学来的词儿问我知不知道，叫做"茧房"。我当时想了半天，我说"剪刀的剪"吗？她说不是，是那个蚕茧的那个茧，茧房。然后我说我不知道呀，这什么意思啊？他就冲着我一通解释，然后我就私下又去查了一下，所以今天想问问你们两个对于茧房的看法，你们生在茧房时代有没有深受其害？
这茧房是个新词儿吗？
不是新词儿吗？对我来讲，我真是3天前第一次听。
哦，真的？我觉得茧房被信，老是说信息茧房，信息茧房，就是感觉还是一个蛮常听见的一个词语。蓝莓呢？
对，我觉得我是听过这个词，但是其实你问我它是什么意思，我还真不知道。我之前的理解，我感觉茧房就是固步自封在一个空间里，不跟外界交流，就把自己缩在里面这种。但是它真正的意义是什么，我其实也没有怎么了解过。
我了解的茧房从来都没有单独出现过，就都是跟信息连在一起的。所以说，可能我平时喜欢看政论类的节目，所以这个词语还挺高频的。政论里面涉及到一个很关键的点，就是发现说，一般两方立场不同的话，都是因为他们有信息差。很多时候，因为各自两方接受到的信息是不对等的，而且呢，在这个信息时代，这个媒体时代，大家会越来越倾向于只接收自己的立场那一边的信息，就大数据会给你推嘛。所以说，慢慢的，人就会变得好像在一个被某一种特定信息所充斥的这样一个茧房里面，他看不见别人就是这个茧房以外的一些资讯了，是这样子来的。我觉得梦圆姐说的可能是不是这个茧房？
对对，就是信息茧房。当他问我的时候就问了两个字，所以其实我完全脑子里没有跟信息连在一起。但我后来听他跟我解释，再后来我就自己去查了一下，因为很好奇，就是葡萄刚才解释的。但是让我有一点今天特别想要跟你们闲聊一下这个话题的呢，是我看到他也有说，不只是在政论当中，主要是因为现在的这个媒体世界里边啊，这个信息大战当中啊，个体的存在常常是被左右了，就是你自己好像被困在一个信息里面了。就拿我自己做例子啊，因为我听到了以后，我突然联想我自己的生活，我发现我很不自觉的给自己整了个茧房。
你在什么茧房？
我的茧房，就是因为我常常，比如说会看一些跟言情类有关的，所以常常被推送的也是跟这些相关的。它称之为信息茧房，有一个另外一个解释，就是回声效应。因为大数据它好像能够知道我看了些什么。我私下还跟葡萄聊，我说为什么他给我推这么多呢？有些热搜啊，有一些新闻啊，也都跟这些相关，反正跟言情情感类有关的都推给我，所以变成我的信息就只跟这一类有关了。然后我就跟这个信息茧房稍稍去对应了一下，发现在大数据被推送的时代，每个人都挺容易在茧房里生活的，所以我就引发了想跟你们两个聊聊的这件事情。
所以这样听起来，我们所在的信息茧房其实 有时候不是我们主动去选择的，也是被动选择。
你不觉得吗？
对。
而且这个感受对于我来讲都越来越深。比如说，如果我支持这个观念，跟这个观念相同的信息就会不停的推给我，我就变成只在这一种理念里面了。其实就是刚才葡萄说的某一种观念，它会笼罩在我所有的，渗透在我所有所看的信息当中，我不自觉的就已经活在一个信息茧房里了。它是怎么开始的，怎么营造的，我也不知道。但是它好形象啊！
你甚至有些时候觉得全世界的人都跟你想的是一样的，造成现在这个世界看样子有点分裂，是因为你出去到真实的世界，你跟别人一开口，你发现这人怎么能这样想呢？就你以为大家你都跟你想的一样，是因为你每天能接受到的资讯是你的这个信息茧房里面给你推的，然后是跟你相似的、讨你喜欢的，或者是。你搜索过的，反正就是各样的吧，就渐渐人就被包裹在这个茧房里面。其实对真实的世界是怎么样的，也基本看不见了。
因为说到观点，说到信息，很多时候我们主观会去判断这个信息是我能接受的，我觉着对的。但是因为你觉着这个对，结果呢，信息茧房是什么呢？它就把相似的与你几乎类同的观念不停地推送给你，你真的会觉得哇，你周边所有人跟你想的一样，还有也会把你自己认为对的那个主观意识不断的增强，不断的增强，所以你越来越主观，越来越主观，你就会觉得我想的就是对的，我就应该这样生活，我就应该这样想。周边也会有很多的资讯围绕着你的时候，你也会觉得你周边的人，很多人跟你想的一样啊，就会刺激你的主观更加主观。如果这个观念是对的，是合乎常理的，尚可；它万一是个扭曲的观念呢？你不自觉的都会觉得大家都这么想。所以这就是回声效应和信息茧房这个效应给人的信息上面的一个，我会称之为束缚。你想想，一个茧嘛，它是个把你缠裹的、不透风、不透亮的这么个地儿。
我甚至在想，只是现在的数码时代、数字时代把它的效应给扩大了。但是人是不是其实从古至今都在一个茧房里？就像一个人他生活的那个地儿，原来可能没有网络接触到外面，但是跟他同一个村子、同一个镇子，这个文化，他们所说的事情、所关注的事情，其实都还是很狭隘嘛。人与人之间会互相的影响嘛，那它会趋于趋同，但是你在隔得更远的地方，可能那又是另外一个文化，另外一个信息充斥的地方。所以说，其实那个时候只是大家见不了面，然后但是是实体的有一个茧房还是有，只是现在好像我觉得更可怕的是，现在即便是一家人在一个屋檐以下。但是他们的有各自的解放，是因为我们都是被手机的网络的世界给你塑造的。
就是信息大爆炸也带来了各种信息茧房。
对，我觉得原来至少身边的人是跟你是一个解放里的人，现在不一定了，就这种感觉。
葡萄刚才提到以前的人，我就想到巴别塔。其实那个时候没有茧房呀。
哦，但是他们就想要给自己造一个解放。就是齐心协力要传达同一个信息，就是他们脑子里想的都是要扬自己的名嘛，就听不见神的声音了。好吧，这扯远了。
刚才葡萄说到以前跟现在的对比哈，因为我在想，你们就是生活在这个信息大爆炸的时代嘛，但其实我有经历这个变革的。之前手机没有这么普遍的时候，因为我70后，我是经历过那个手机从没有到有的这个过程的。在之前的信息是什么呢？比如说，如果身边有个跟我意见不一样的人。我们两个可能就会面对面的，各说各的。然后，相对于每一个人的主观意见不同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会一起找客观，然后找趋同，会努力沟通，会有这些对峙。在信息大家理解不同的时候，有很多沟通，很多思考，很多去辩论也行。但至少我们会有一种思想的碰撞。但是呢，如果活在这个信息茧房的时代，哈，认识的都是那些跟我意见差不多的人，然后信息茧房给你推送，因为都是相似的观念，比如说一个社群，你加入这个社群， 因为是你选的这个社群嘛，大家可能都跟你想的是一样的，你就透过网络认识了一群跟你一样的小伙伴。其实这种生活不自觉的，你就已经活在这样的一个状态里，你很难有机会跟意见不同的人辩论啊，去争论。社群生活已经成了你们这个时代的一个状态了。因为那天说现在就算是结婚了，然后两个人也各自有各自的社群，为什么呢？如果男孩子喜欢健身，就健身的小群，啊，女孩子如果喜欢美妆，有美妆的群，然后他们各自有各自的信息茧房，他们其实各自都生活的挺好。就算是一对恋人，他们在一起沟通的机会，实体沟通的机会都会逐渐减少，因为各自的群体让他们很有满足感。所以现在能够一直守着恋爱的情感连接都越来越难，因为每个个体。当他们有信息茧房的时候，就在个体中很满足，因为这种信息推送，它非常巧妙的让你觉得，在一个备受认同、备受关注，或者说很容易引起注意的这样的一个社群里也好，一个粉丝团里也好，个体的存在意识就容易满足了。它其实好难再建立跟另外一个人的关系了。刚才葡萄还说过，一个家里四个人可能就有四个不同的茧房活着，你们有这个感受吗？
当然有啊，你会明显觉得是好像你还是必须回到自己茧房的世界中才能找到共鸣和满足，但是你实际上的跟你身边的人，你们是两个世界，很容易有这种感觉。然后他又逼得你必须要回到自己，不断的回到自己的茧房里面去找乐趣、找存在感、找到你的共同的朋友。就是我刚才想到日本二次元的文化也是这样的嘛。他就是相当于年轻人喜欢二次元的，他们也是因为在现实生活当中的那种孤独感啊，还有就是没有朋友，也找不到自己的一个存在的价值感。他去到那个虚拟的世界当中，他可以为自己建立一个新的世界，让自己舒服的，让自己觉得自信的世界。那我觉得日本这个文化还是蛮重的，而且影响到现在欧美世界都有这样子氛围了。
听你们俩这样分析完，我觉得人其实是需要有自己茧房的，反而引起了我去探索别的茧房的好奇心。
哦，我懂了。蓝莓想要知道信息，所以其实蓝莓你没有这个茧房，你是一种很积极的态度去看待不同的世界观、不同的社区、不同的社群。但是茧房本身可能已经让他们被桎梏了，让他们被隔绝开了与其他的信息，他相当于完全对其他东西不感兴趣了，有点像这种。
OK，因为我刚才的感受是，我觉得我以前很长一段时间可能在自己的茧房里，就像作为一个基督徒，当然一开始不是很成熟的时候了，就觉得我要在基督徒的圈子里，我不要再交不是基督徒的朋友啊，因为那些朋友的观点又不对，又不符合圣经，那我只有在基督徒的圈子里，我才能感觉到舒服，或者我才能成长在神的话语里面。可是后来慢慢，我觉得，当然成熟了之后，在主里，你就更会有一个开放的心态去了解不同文化、不同的族裔或者不同信仰的人，更想更多的了解他们，才能更好的给他们传福音嘛。所以，我作为一个 I 人，有时候其实也不想跳出这个舒适圈。可是有时候，我其实确实现在又慢慢的很好奇，在我的圈子外的人在想什么。可是，真的让我走出去的时候，还是有一点害怕，或者是有一些担心的。
嗯，那明显蓝莓是一个已经破茧而出
哎
的，
呀妈呀！
蓝莓带来了一个特别值得讨论的话题哈。如果我们信主了，我们所生活的周边都是基督徒的弟兄姊妹，网络上面有大量的信息啊，包括咱们不孤单地球节目也是飘在空中，透过手机可以听嘛，可以选择很多很多我想听的跟基督徒有关的信息。但我发现哦，它推送力真的不如那些市场需要的，因为我再怎么听一个牧师的讲道，好像我也没有主动接受过这个牧师讲道的信息。
因为他没有花钱投流量。
你说对了，我突然发现，实际上信息大爆炸的背后是有一些我们很少去细思的东西。 就是有一些信息它有盈利效应的，一定后面是跟着市场的，然后才有大量的资本在控制。所以有一些茧房，你生活在里边，你绝对是那个被控制的人，你没有自由的，你不知不觉的进去是出不来的。比如说，我们录音的时候快到双十一了，大概双十一已经有各种各样的购物的信息充斥在你经常去活着的那个茧房里了，很多东西就会自动推送给你。但是听赞美诗，我听的那些平台一些好的基督教的资讯，除非我主动找，我主动设置，好像很少被推销哦，因为背后没有资本运营的。
哎，这样说起来，我突然发现，我最近刷抖音嘛，我发现最近刷了好多国内那种唱赞美诗的教会的团体的抖音，他们拍的视频唱的歌，而且好多点赞啊，好几千的，当然上万的没有。我感觉以前可能偶尔刷到过几百，算是最多了。最近几天连续刷到好多，就是几千个点赞的那种。
希望在这个时代，越多我们自己人制作的跟福音、跟敬拜有关的这种平台可以播的机会，可以传福音、颂扬神。希望我们在信息这个大爆炸的世界里边，也越多越多我们福音的种子，也让很多很多在各样信息中闲逛的人能有机会被神捞着啊！但是我就在思考哈，我不知道有没有人会觉得自己有窒息感，如果生活在某一个信息茧房里，会想要逃离的时候吗？
应该是乐在吧？
他逃的话，就逃到另外一个茧房吗？
那就是不知不觉的时光就这样没了呗。如果你所看的信息背后还有资本运营，它就会推送相同的给你，你越来越把那个爱好喜好扩大，再加上社群有一群同样爱好的人，那不就变成某一种闭环了吗？自己也喜欢，周边的朋友也喜欢，然后如果那个信息是不好的呢，是对生命有损的呢，也完全不能觉察了，不就在麻木中逐渐接近死亡了吗？那怎么
那
办
咋办
呢？
呀？
咱俩问了相同的问题，葡萄来答，那咋办呢？
我能答吗？我刚才也在想一个事情，就是之所以它是茧房，我们好像以在茧房以外的视角去来讨论这件事情，但是我觉得没有人可以说我们在茧房以外客观的来看。这个茧房，因为其实人的这个罪性就是这样子的。其实包括我们刚才说，即便是我们是基督徒，在这个时代，我们好像有真理，真理使我们自由了，我不会被其他的东西那么的牵绊着、束缚着，我都可以有节制或者怎么样。但是其实凭良心说，除了神的话语，我们平时自己会想。做的事情、想看的信息都是有偏好的，就像葡萄，我可能就是看这种辩论、政论这些现实题材的东西多一些。那我觉得我的大脑还是被那个东西所占满的。我有一个自己的茧房的，我觉得要突破这个茧房，都不只是说有没有真理、有没有神的话，而是说有些时候连神的话在我们在教会的环境当中都可能形成一个茧房，因为我们没有真的去。用这个真理的光照亮我们的心，和我让我们真的是得到那个自由。就像原来可能在改教之前，天主教他们很好了吧，就是大家都一整套。那我们有非常严格的这个教会的生活纪律什么的。你看他们好像是用真理，用所谓的信仰来为会众织了一个茧。好像是健康的，是好的，但是我觉得这个为什么叫茧，是因为它不是神，是神自己在护理的，是人为的，就是我们其实人很难自己去打破这个东西。是我常常真的在想这件事情，只有超越人的上帝，只有圣灵自己可以做这件事情，我们是。根本意识不到的，我连可能基督徒之间彼此之间，我们的一些对于教义的观点呐、啊，或者是不同宗派有一些神学上的探讨，都是有自己的茧房的，很深的那个东西。我觉得就是，一旦我们缺失了一个去探索，就像蓝莓说，我愿意去多听一听，多看一看，是因为我怀着敬畏，怀着。 寻求上帝的心的时候，没有那个东西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在茧房里面了，因为那一定是撒旦一定要束缚我们的一个领域。我觉得越想这事儿吧，就是越觉得自己一定要常常祷告，求神把我们救出来。不管是我们自己觉得多健康、多好的一些资讯，或者是甚至是神学，我的分享是这样。
还有，其实我现在想，在教会我们算是除了共同信仰之外，是不同茧房中的人在一起，然后其实也会有一个思想的碰撞，也挺好的。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发现我跟有一些朋友聊天的时候，我即使知道他的观点不正确，他生活在自己那个茧房，而且是错误的，可是我有时候都不想去纠正，都说出来。
为何？
两个原因吧，一个是说了他现在我觉得也不明白，第二个是说了怕他生气。
就是一个活在茧房里的人，他其实很难明白别人给他的新的观念吗？你会觉得？
对，然后所以我有时候很多时候我就选择不说，只是听就好了，说都不会去说。没有争论的必要，就感觉，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种骄傲了。反过来说，其实。
不算是吧，我觉得，因为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的人，你跟他说另一个观念，他似乎真的是应该是很难接受的。因为既然称之为茧房，也就说明他四周围他的主观的想法都已经，他很难一下子接受另外一个看法可能。
而且我都知道他的看法明明是错误的，他的想法就是 like 不符合圣经啊，或者不符合教导，我都选择不去争论，就是这样让他这样放在那儿，我也不知道好不好，可能也来自于我自己心里的一些恐惧吧。
那可能要取决于什么事。如果只是生活类的茧房，可以放一放；但如果跟真理相关的，该说还是应该说啊，这是我的想法。不一定是争执，但是真理不能错呀，错了还是要彼此相互劝诫的呀，这是圣经的教导。但如果是生活类的，我觉得倒是可以放一放，在教会以外的各种网络上面的信息茧房，我们可以求告圣灵，求圣灵帮助我们，给我们节制的圣灵的果子啊，这样我们无论是在哪一种生活类的茧房里，都求圣灵可以救我们，让我们有节制，可以去看那个信息，但不被那个信息左右，再跳脱那个信息茧房。如果没有圣灵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我自己是真的觉得很难很难有真自由。我觉得生活在大信息时代，对我来讲挑战越来越大。
这样，我其实突然有一个看见，就是说，我们这么容易被一些信息影响，我们自己一些很积极的观念，其实也可以大胆的表达出来，可以影响到别人。但是有的时候，我就想，就懒得说了，就不想说了，就感觉好像说了也没用。其实还是需要表达的，表达的时候，可能跟你有同样想法的人，他找到了共鸣，然后可能比较有一些悲观或者不积极的想法的人，被你的乐观积极的想法给影响，所以我们该表达的时候还是可以积极的表达。就像那个朋友圈，我现在越来越发现大家很少发朋友圈了，然后很可能就觉得，哎呀，就是也不想把自己的生活暴露出来或者怎么样。然后我前段时间认识一个姐妹，她几乎天天在朋友圈发一些信息，都是很正能量、很乐观，然后也发一些经文，也有她自己唱诗歌的视频什么的。我觉得，哇，我好喜欢看她的，也会被鼓励到。大家要发起朋友圈来，你们怎么都不发？我都没有
这
好
是
处。
蓝莓第几次呼吁了？
可喜欢看大家发朋友圈了，就是，有时候我确实我发的时候，我就想，哎呀，我是不是太矫情了？或者想发一些诗歌呀，发一些经文啊，或者哎呀，是不是怕大家会烦呀，会怎么样？我觉得我要给自己加把劲儿，想发时候就发。
是，我也鼓励蓝莓哈，你有这个感动就多做。每个人尽自己一份力呢，在这个媒体大战当中，我们福音的种子就越多越好嘛。不过我沉下心来啊， 这两天反思了，我觉得自己是需要彻底的，真的很彻底、很彻底，好好悔改一下子的。因为我对于信息没有那么大的敏感力，而且我一旦我想逃避一些应该做的事情和该当的责任的时候，我就会逃到我自己舒适的信息世界里去。如今的媒体世界。信息的海洋给每一个人提供了这样的一个机会，就是你可以找一个舒适圈待着。当然，如果那个舒适圈是非常属灵的，你在那里得到滋润，这是好的。我现在指的是会占用我应该敬拜神、应该亲近神的时光的日子哈。我发现自己脑海中会被这些信息影响。在福音书当中，耶稣用过一个种子的比喻。就说这福音的种子如果撒在豪土里会怎样，撒在荆棘里会怎样啊？然后我就觉得，我怎么什么时候把我的心思意念因着常看一些原本可以不去触碰的信息，变成了荆棘的一块田了呢？就是它不再单纯了，即或接受一些好的种子，因为我的脑海、思想、意念里接触了太多杂乱的信息，没有屏蔽掉。甚至于主动去让自己活在某一类的信息茧房中的时候，其实就算是神的话语在我心田里，我那个心田也是杂乱的，都容易把真理的光给挤住，真理种子都不能发芽了。就不像以前没有这么多杂乱信息的时候，我的那个心田容易清洁，容易领受。所以这也是今天为什么我要跟你们两个聊一聊的。我还在想。如果连我都有这种感受，那你们这一代年轻人生活在大爆炸的信息大爆炸下面的时候，怎么才能保证自己的心清洁呢？
孟媛姐，茧房这个字，我觉得已经就是上帝视角了。咱们三个已经，我觉得能够有反思，我觉得这就是神给基督徒的恩典，是我们有相当于上帝视角在看我们自己，我们会反省，我们会想，如果你一旦可以去反省了，你就不再被这个茧给束缚了。现在这个信息时代，孟媛姐害怕的那个现象是说。很多人其实他连自己在这个茧房里，他不知道的，不自知的。其实我觉得很同意蓝莓刚才讲的，基督徒，我觉得在这个世界上做光做盐，咱们就是在这个信息时代的仗，应该是说，我们就使劲的给他发射上帝视角，就是要攻破他那个壳，只有上帝可以做。让他的这个壳一点一点碎那么一点点，让光洒进去一点点，他有一天会觉得，诶。我这上面怎么了？天花板怎么破了？就是他才意识到自己在一个房子里面，然后他才能走出来。是我今天反省的点是，哎，我到底有没有不厌其烦的去攻别人的茧？然后我自己有没有在茧房里？我觉得就是常常反省。
不太，我们俩今天晚上一人发条朋友圈，
哇，那我的朋友圈，那估计大家肯定觉得我咋了？就是。
发 生什么事儿了？行，真的谢谢你们两个哈，陪着我聊天儿。其实说到关于人的罪啊，我们每一个，包括我们三个，包括我们周边的亲人朋友，再说的大一点，全世界其实就是一个。被罪笼罩的一个大的信息茧房，有很多谎言在其中的。我们生活在其中，真的就是恩典啊！上帝救了我们，因着耶稣的宝血。但是我也真的知道，如果不是因着这份恩典，我大概就是那些身在茧房完全不自觉的人。所以有了这份恩典，也真的希望透过我们的聊天，我们彼此有一个提醒吧。也让听到这次节目的人呢，停下来那么1分钟哈，想一想，因为它关乎到每一个个体的真实的生命和真实的每一分钟怎么过，所以希望主的恩典也可以透过我们的分享，临到更多更多的小伙伴们。
送大家一句经文：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
Amen, amen, amen。咱们下一次的四季小屋再见吧。
好，谢谢大家，下期见，拜拜。
拜拜。
不管天有多黑，星星还在夜里闪亮。不管夜有多长，黎明早已在那头盼望。不管山有多高，星星的歌把它踏在脚下。不管路有多远，心中有爱仍然可以走到云端。不管天有多黑，星星还在夜里闪亮。不管夜有多长，山有多高，星星的歌把它踏在脚下。你的心里要有眼光。